儒家、道家、佛家，可以说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了。他们在社会上有能力竞争，放弃竞争，有本事取得功名富贵，他也把这个完全实现了，过着隐居的生活，清贫的生活，乐于从事于社会伟大的教育，真正做到了奉献自己，造福人群。他们的眼光远大，不是看在这一时，看到往后生生世世，久远劫后。所以他们的成就备受世人崇敬，几千年来提到这些古圣先贤们，即使在现前的社会还是有许许多多人尊敬啊，赞叹向往，向他们学习。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教学，文字虽然不多，义理非常丰富，非常圆满，字字句句都说之不尽，推多取少，就是断卧修善的落实。他小柱子里面开头第一句就说得好，他说此句所指甚广，理跟事都是深广无尽的。他举一个比喻，兄弟分家，朋友交财，财务上的往来要懂得谦让，这是美德。如果是争取，诸位就要晓得贪嗔痴烦恼就现前了，这是佛家最大的忌讳，三毒烦恼如果不能够遏止，果报在三途。眼前得这一点便宜算什么啊？得不偿失啊！朋友共财更要相让。有一些同学问我说，朋友来借钱，我们要不要帮助他？我告诉他，你有能力就帮助他，但是要记住，借给他就决定不要想他还来，这个朋友越交越厚啊，借给他还想要还，还要讨债，好朋友反目成仇，这又何苦呢？所以借给他的时候决定不要想他会还我，借给他就是送给他，就是赠予，你的心都安了，你都快乐，他将来还你很好欢喜，不还你绝对不要再提， 所以帮助人呢，事先要想到自己的能力啊，尽心尽力帮助人，养自己的厚道啊，厚福无穷啊。你能够常常这样做，你在社会上建立了公信力，你办事有很多人拥护，有很多人帮助你，你乐意帮助别人，因种的因，别人帮助你是果报啊，种善因得善果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要知道想让啊，我们人生活在世界，实际上自己生活所需非常有限啊。古大德常讲，活在世间也不过是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啊。你就能安安稳稳、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。为什么不肯向让？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因素，心地真诚、清净、慈悲，这是健康长寿真正的因由啊！不是在吃得好啊，不是天天进补啊。诸位细细去观察，在历代帝王将相之中，那是大富大贵啊，他们生活啊条件富足啊，饮食起居讲求是世间平常人望尘莫及的。我们看看历史上几个长寿的，三十、四十、五十死了的占大多数啊，活到七十、八十非常稀少啊，反而不如农间的老农。农村里面活到八十、九十、一百多岁的，我们常常听说啊。你再去看看他的饮食起居，粗茶淡饭，他为什么那么健康，为什么那么长寿？可见的健康长寿啊，不是进补得来的啊，不是用医疗手段呢可以获得的。老农何以能够健康长寿？他心清净，他诚恳，他慈悲，懂得这个道理，生活起居一切随缘就好啊，而且饮食起居是越少越好，心越清净，清心寡欲，自然就健康长寿。他引用《一教经》上一段话，这是佛说的。佛讲多欲之人，多求利故，苦恼也多。佛这句话，我们听起来不难懂啊。欲望多的人，贪心重啊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所得到的又怕失掉，心理负担呢就太重了，烦恼太多了，患得患失。他为什么短命呢？原因就在此地。谚语有所谓， 能使人老啊。这话是古人经验之谈呐、啊。一个人忧虑操心的事情太多了，容易衰老多病，寿命自然就不长了。从这些事实真相、这些道理上来观察，我们就晓得儒家、道家、佛家这些真正聪明人啊，他们懂得养生啊，尽可能把忧恼的事情丢掉，身心自在，教化众生，是他们的事业。虽然做这份事业认真努力去做，但是绝对没有需求。为什么呢？有求就有烦恼，无求无烦恼啊，多求多烦恼啊。教导学生，教导子弟，对学生对弟子绝对没有希望。为什么呢？有希望就有失望，你能有成就，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好吗？我们看到欢喜，你不能够依教奉行，不能够接受教诲，还是造作一些罪业，他们看到点点头，啊，习气烦恼太重，所以心里头啊，痕迹都不沾了，这个才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啊。我们替为社会、为人民、为众生做一些好事，有余去做，众生有福嘛，我应当做，多做一点，没有这个缘分，众生没福嘛，乐得清闲自在，决定不是攀缘啊，我一定要做这样，那你就有忧恼了，你就有欲望了。诸佛菩萨在设法界，我们在经上读到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是不是他自己想到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？不是，如果想到呢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圣人。他怎么来的呢？众生有感，他是应来的，我们今天讲应邀啊，应聘啊，这个应呢、啊、是被动啊，不是主动啊。我们众生有感祈求，哎，他就来了。众生要没有这个念头，不会来呀、啊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来不是找麻烦啊？所以诸佛菩萨，你儒家道家教学，或者是为社会服务、为人民服务、为众生服务，全是被动，绝对没有主动，我要怎样怎样，我还要制造一个机会怎样怎样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。这种做法，这种念头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。自然的法则就是自信的性德。儒释道，心地都是清净无为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那是感应。我到香港来为大家讲经，不是我要来的， 是你们想听经找我来的，你们既然想听经，我不来对不起你们，你们不找我，我绝对不会来。往年有一位雷太太啊，每年都邀请我，我每年到这里来讲一个月。雷太太过世之后，没有人再请我了啊，所以我有好几年没到香港来了啊。到香港回归，我来看看啊，过去在这里讲过十年吗？总有这么一段感情啊，就香港回归呀，我到这边来啊，参观一下，又遇到一些老同修了啊，过去的老听众来告诉我，法师，你已经七年没有来了。我说哪有这么长啊？算算果然是七年。我说不是我不来呀，你们没有找我，您没有找我，我怎么能来呢？于是同学有几位就来找我，你来找我这是感呐、啊，我来是应呐、啊。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永远是被动的，永远不是主动的，主动的有烦恼，主动啊心不清净啊，完全是被动的。佛教导我们呢，随缘而不攀缘，随缘是被动的，攀缘是主动的啊。所以这一句话意思就深长了。所以说，少欲之人无求无欲，则无此患。这是佛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怎样在这一生当中过得很自在，过得很幸福。常言说得好，理得心安，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，道理明白之后欲就没有了，欲望就没有了。跟一切众生相处，他要的我们尽量给他，他要名名给他，他要利利给他，他要财财给他，跟众生结欢喜缘呐、啊。我们所需要的他不要，他所需要的我们不要啊，他需要的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这个东西我们不要，我们要的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他不要啊。所以我们跟一切人相处没有冲突啊。世间人为什么处不好呢？利害冲突啊，彼此互相竞争啊，所以不能相处啊。我们跟一切众生能相处得好，现在你们看到的，我跟许多不同的族群处得非常好，不同的宗教也处得非常好。什么原因呢？你们要的统统给你，你不要的我要，所以决定没有利害冲突，我们才能相处这么好啊。我帮助大家的是我接受啊，佛菩萨古圣先贤教诲呀，这一生所得到的真实利益，我贡献给大家了，跟大家分享这份利益了。那如果你也觉悟了，你一定也能够推多取少的。我们生活所需极其有限啊。 很容易满足啊。我在求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30多岁，32、33岁的时候，跟李炳南老居士、李老师日中一食，每一天吃一餐。我26岁学佛，那一年下半年，我把晚餐断掉了。佛家讲吃五，我这样生活不少年了。到台中跟李老师，哎，李老师吃一餐，我就想这个对我来说呢不难，我也把早餐断掉了，我也吃一天吃一餐。吃到第8个月，我才告诉老师。老师问我，哎，你觉得这个体力怎么样？我说体力很正常啊，哎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状况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告诉我，永远这样下去，一生不求人呐，生活容易嘛，多欲就要求人，少欲不求人呐。古人讲得好，人道无求品自高啊。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啊，一天吃一餐，吃了5年，以后到台北去讲经，韩英居士邀请我住到他家里，他看到我每天吃一餐，他说法师不行啊，这样将来你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全家担当不起，说你如果答应在台北弘法，那你一定要吃三餐。那我们想想弘法重要，随缘吧，我就把一餐呢分作三餐。过去我年轻呢，一餐吃饭呢，这小我这些普通的饭碗，我一餐吃3碗饭呢，所以吃三餐呢，每一餐吃1碗饭。那么跟他相处30年，蒙他的照顾，现在他往生了，再不会限制我了，所以我应该再恢复吃一餐。神似啊，省掉许许多多的麻烦呐、啊，所以生活所需越少，我们贡献别人的就越多，这是好事，对自己决定有利，对别人也有利，自利利他，一定要懂得谦让。过去我跟大家讲过，人与人交往要懂得礼让、忍让，至于领导地位要懂得谦让谦虚，样样让人。我们与一切众生交往，没有利害的冲突，这个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，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误会，就能真正做到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助合作。对于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一切众生的福祉，自然就能够圆满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感应篇昨天讲到推多取少，下面接着第30集也是一句话，受辱不愠。第31句，受宠若惊，
这个三句就是佛家讲的三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。
佛告诉我们，世间所有一切善法的都是以这个三个根本而生起的，换一句话是能生无量无边的善法。那么反过来呢，贪嗔痴呢，这是三毒，三毒烦恼能生无量无边的恶法。这一句话也是这老僧常谈的，哪一个学佛的同学不知道的？虽然个个都知道，哪一个人肯认真去做？不能够认真去做，换一句话说，对三善根真正的意思并没有搞清楚。三毒三善根是我们切身的厉害，这个是对于一切法的认知，可以说是最低的一层。那高等的智慧能够辨别宇宙人生的真妄邪正，啊，中等的人能够辨别是非善恶，下等的人懂得厉害。那么说实在的话，我们在整个佛法连下下根都谈不上，原因在哪里？切身的厉害不知道，如何能够去吉避凶？今天早晨吴宏师送来两份电子邮件，从电脑里面传过来的，这两封信好像都是从美国传来的。两个人问的问题是同样的，大家都关心最近这几个月有一连串的灾难会发生，到底会不会发生呢？都还是属于传说。我这几天在香港讲经，香港那边也有来自加拿大来自其他地区的同学，他们告诉我，他说灾难肯定会发生。我问他什么缘故，他们感觉的有很多预兆，很不吉祥的现象，气候变化不正常，风吹到树上那树会死掉，从来没见过的发生了，还有人这个人心也反常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麻木不仁。他说确实有一些人好像在这个世间活得不耐烦，告诉这个灾难好啊，早死早好啊， 现在有这种观念的人很多，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。灾难确实有突然发生的，多半呢还是有预兆的，只要我们很冷静地观察就能看得很清楚了。那么大家关心如何能够避免，全世界的宗教徒们不论他信的是什么宗教，没有一个不是在虔诚祷告。这种虔诚祷告有没有效果呢？我们知道效果是肯定的，我们也是在很早听到这个传言，所以居士林弥陀村的念佛堂还没有办法建立之前，先利用居士林四楼啊这个大楼开念佛堂。最近几个月念佛堂24小时开放，有不少同修啊日夜不间断的在念佛。我们是佛的学生，我们跟佛学了多年了，佛对我们的教诲、经典里面的意义，几十年当中我们多少有一些体会，肯定佛所说的一切法确确实实是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。民国初年欧阳靖吾大师提醒我们，他告诉大家佛法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，而是经人所必须，所以佛法不是唯心，也不是唯物。佛法究竟是什么呢？古人说得好，诸佛菩萨所讲的理论不出自信，诸佛菩萨所说一切事相不出因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是因果啊，种豆不会得瓜，种瓜不会得豆啊，种什么因呢它就有什么果报啊。这个事情谈不上唯心唯物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佛法，佛说的是什么？佛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《般若经》上常讲的诸法实相，这是诸佛菩萨讲的。诸法实相也就是事实真相，不外乎自信因果。因此善心一定得善果，这种灾难现前我讲过很多次了，宗教家们劝人要悔改，这个话说的不无道理。为什么呢？所有灾难是我们自己不善业所感召的，
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宇宙的来源，生命的来源，世间所有现象的变化。佛说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跟性都很难懂。这个自认识意思我们不懂，我们意识当中想象当中那个心不是佛所说的啊，何以知道不是佛所说的呢？诸位念念楞严经就明白了。楞严经一开端很长的一段经文，那一段经文就是让我们了解佛说心那个意思啊。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的对话，我们看了之后才晓得我们自己对于佛经这些名词术语会错了意。禅宗说得好，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啊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心性这两个字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不是凡夫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凡夫对这两个字概念搞不清楚啊，模糊啊，真正搞清楚啊，你就是佛，你就是菩萨了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心性这两个字真正认得了，最低限度你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就化身大士了。设法界里面的人没有这个能力。那么佛又给我们讲，依报随着正报转，这是佛说的。在古时候中国，看瑜伽所言，看风水的，算命的，算命常讲相随心转啊，看风水的人常讲富人居富地啊，富地富人居。你要把这些话合起来仔细想想，我们消除灾难就有办法了。由灾难现前，这个不是福地啊。为什么不是福地呢？我们这些人没福啊。如果我们这些人肯修福，那这个地就变好了。那富人居福地嘛，福地哪有灾难呢？所以诸位把佛菩萨的话啊，古人这些话综合起来看，我们就找出一条非常可能有效的消灾免难的方法，断恶修善。断恶修善从哪里断起？从心地上断起，才真的有效果啊。真正发心断一切恶修一切善，可是善恶的标准要搞清楚啊。感应篇这个三句话就是三善根了，我们能不能做到？佛告诉我们善恶最浅显的标准是五戒十善，从四善讲，每一条真正做到啊，十善列道啊，
那个道就是幸福之道。我们想求福，福从哪里的？福从善来的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欺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你要真干才行啊。从理上讲，凡是为自己、为个人、为家庭，这个念头是恶念；为社会、为人民、为众生，这个念是善念。把理跟思结合起来，我们发心为社会、为人民、为众生，修学是善业道，这是真善。为我自己、为我家庭、为我小团体修十善业，转不了业。换句话说，消灾啊，转变灾难找不到，个人可以得福，因为你那个福报太小了，抵不过你的业力。大乘经上常讲啊，众生造的贪嗔痴的业力，业力之大，能比须弥，能胜大海啊。我们小小一点，五戒十善，就能够躲避过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所以一定是理论跟思想结合成一体，才产生巨大的力量。这个力量能够消业障，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。你的心量越大，你的福报就越大。中国谚语也常说，量大福大，都是非常有道理。度量小的有什么福报吗？一定要拓开心量啊。佛菩萨福报大，因为他心量大，经常常讲他们的心量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所以福报大了。什么样灾难他都没有啊。所以量小的纵然修福，要想免除这个灾难也很困难，但是修总比不修好啊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古老的那些传说也有依据啊，种种依据不外乎三大类。最高明的是定功，禅定里面见到的，这是最可靠的。禅定功夫深的人，能够突破时空，也就是说，他能够看到过去，他也能看到未来，这是最可靠的，但是也不容易。你们有这个功夫做不到。第二种呢是数学，数学是科学之母啊，从数学里面呢推断的，也相当的准确。但是如果那个数学推断说数字上差一点点啊，小数点后面几个零也不行，真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所以从数学里面推断，准确性可能也达到
70%，
啊，还是有一部分呢，疏忽掉的，啊，并不是完全准确。第三种呢，鬼神，所以说有灵媒，他跟鬼神往来，鬼神告诉他，啊，那个靠得住靠不住呢，很难讲，有些事情很可靠，有些事情鬼神给你开玩笑。所以古老的传说的根源呢，不外乎这个三大类。鬼神我们在佛经上读到它有五通，除了漏尽通它没有，它有天眼通，它有虚命通，可是鬼神虽然有五通，那个能力并不是很大，天神的能力比鬼神呢就高很多，但是人与天神往来例子有，非常少，跟鬼神往来的例子